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Sarah。 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Sam。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好，美国的国庆节是7月4号，那所以呢，我们刚都过完这个国庆节，那我想先问一下嘉宾，你们有没有参加过相关的庆祝活动呢？
我最近没怎么参加，就是关于这个就是7月4号的活动嘛。但是我就是几年前有吧，就是可能就是疫情前，就是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去过就是 Bellevue Downtown， 就是他那个公园去看过烟花吧。然后还有就是也有就是在自己家里就是放了一点可能小的烟花，但是其他来说其实也没怎么参加，就是这个庆祝活动嘛，也没就是太多的就是能庆祝的嘛，我感觉。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就是反正近几年就是就知道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吧，然后知道这个是美国的国庆节，但是一般也是就是当一个就是普通的假期来放，没什么就是太大的就是庆祝的活动。
对，我今年也是差不多。其实我做的最爱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7月4号离开了美国。不过这是开玩笑的，我正好就在那一天要坐飞机嘛，所以我就那天早上就走了。平时的话，以前我们好像最近三年还是反正应该是最近三年都正好在7月4号这一天，我们在旅游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没有能够去怎么庆祝，因为在国外嘛。然后之前的话，我们是去看过就是附近的公园里面的烟火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也就是从来没有去做过什么庆祝嘛，因为这个国庆节对我来说，虽然它是一个历史上或者可能政治上很重要的节日，但是它又是在暑假里，所以本来就在放假，所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影响也没有，并且如果在学校里的话，那学校里可能还会有什么活动，但是因为是暑假里面嘛，所以这种东西都没有了，那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天吧。
我觉得就是我今年的国庆节，就是我那天就没有什么安排，但是就是我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就听到就是我家附近就是放很多烟花，然后我在车库里也找到一些就是烟花棒，就是你拿着然后你可以玩，所以我就在我房子外面玩了一些，然后也给了我的邻居几个让他们玩。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像我的朋友他们都会就是一起去就是外面玩，然后穿红色蓝色白色的这些颜色，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各种地方会有这些很大的很大的庆祝活动，像游行或者很大的就是烟火的什么。但是我那个星期就我觉得是7月3号，就是我们的家里的朋友他们是要去中国旅行3个星期，所以那天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狗放到了我们的家里，然后我们帮他们就是照顾3个星期，所以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在就是国庆节庆祝的一个方法吧。
我今年庆祝7月4号，我去了咱们小区的一个游行，就是从山上走到一个旁边一个公园，然后公园里面有吃的，然后有喝的，有玩的。然后呢，到了晚上我也去了 Bellevue Downtown 去看了礼花。
嗯，今年我在七月四号的时候我在旅行，所以我没庆祝。可是上一年那我还有我的家庭，我们就去看了烟花。我们要走了很早，因为那我们需要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来看。那里有很多人，然后我们还那有些人还带食物，是那所以可以有个野餐。那些烟花很漂亮，可是也很短。
对，我今年七月四号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们小区的一个游行。我发现就是我们有很多邻居，其实他们很重视这个节日。比如说我山下有一家，经常就是前几天就可以听见他们在放礼花。我有个同学，他住的比较近，他说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每年都想就是在七月四号之前先可能排练一下或什么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非常重视这个放烟花和这个节日。然后呢，我晚上也去Bellevue Downtown 看了烟花。然后呢，那里还有就是BISO 就是 Bellevue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Bellevue 的青年交响乐团，然后他们也在就是放烟花的时候在演奏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那我听很多人说就是他们有要不就是今年看过烟花，要不以前看过烟花。那过节的时候呢，人们也一般会放烟花来庆祝，但是呢每年也都会有很多人因为烟花而受伤。那你们觉得有更安全的方式来庆祝吗？
我就是前面说过我看过烟花吧，然后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些像放烟花应该就是还是离在就是比较郊区的地方吧，可能就是人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就是尽量就是让就是普通人就是不要就是乱放烟花嘛，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每年都有很多人就是自己买烟花然后自己放，然后这个有时候可能会就是因为这个自己放烟花就是不小心就自己受伤了吧，所以可能就是警告一下就是想在家里放烟花的人，然后让别人就是去就是比较安全的就是那种公众的就是大烟花的这个去看烟花吧，然后像这些烟花就是可以离人比较远一点，然后有专业人手就是去放嘛，所以可能就用这些方法。
我也是刚才说过，就是我之前是看过烟花的，我以前在中国过年的时候也去什么什么广场上看过烟花嘛，然后在美国国庆我好像看过两次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看吧。但是确实我曾经看到过视频，就是有人放烟花，然后他们搞得好像很不专业很不安全一样的。就是我看这些，我最近估计是因为正好是国庆节嘛，所以就被推荐到了一些这样的视频，什么短视频里面有人放烟花，或者有人派对上面搞了烟花然后就爆炸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种一般来说你如果不是特别不负责任或者不小心的话应该不会发生吧。我在小时候在中国买过那些就是比较小的那种你路上都可以买到的那种鞭炮或者这种东西，小孩都能玩的话应该就没有特别大的危险性吧。然后我觉得像那种大的表演应该都是专业的人去处理这个去管理它的，然后像我们这些观众一般来说会离得比较远，可能在几百米之外，所以就不太可能受伤吧。但是我觉得烟花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就是产生很多烟嘛，你即便在晚上在那些如果刚刚一个烟花刚刚放上去，然后你看它稍微有点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天上面全部都是 很浓很浓的烟，虽然一般来说在晚上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有一些光照在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污染我觉得比较严重吧，但是一般来说也就这么一天或者几天有这样的活动，所以总体影响应该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更安全的庆祝方法肯定是有的，你不喷烟花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个人确实觉得烟花非常好看，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少见的那种会变颜色或者形状很奇怪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吧。大家总归不要在有人的地方或者就在自己家里后院有树或者什么地方乱放烟花，总归要就是有基本的这种保护的概念吧，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也是以前见过烟花的，就是我在就是7月4号的时候，今年我就是放烟花，然后以前的一些年我也是我们有几次是去露营的，然后从那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附近的人就是也是放烟花，然后我也以前去过就是包庇中心看过，就是晚上他们会放烟花，然后我觉得很漂亮。更多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就是放烟花的时候不小心然后把他们的手烧伤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卖烟花的步骤会更复杂一点，然后就是让放烟花的人就是待远点或者不知道，但是也是有点就是我知道有些烟花就是很大的，然后有些也是你先点他们，然后你得把烟花就是扔得很远，所以这些烟花我觉得就是给正常人和普通人用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一些就是大的然后危险的烟花可以给就是专业的人来点。
我以前每年要是国庆一般都要看烟花，因为从咱们家里窗外就可以看见就 Bellevue 放的礼花，然后呢我觉得要是你觉得太危险了，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个 hologram， 或者你去拿一堆可能小的那个无人机，然后上面弄一堆灯，然后呢把个无人机然后飞起来，然后呢做一些好玩的东西。
我看过烟火，我觉得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方法来庆祝那7月4号，就是你不用烟火，那烟火就直接用 LED 灯那代替那烟火，那可以放在一些东西上，然后还可以那办一个那后院的派对，那可以玩游戏，然后也可以跟朋友说话。
那好，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很短的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就是放烟花这个话题。我以前也看过烟花，我今年也看了，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从远程观看烟花，或者在人少的地方来放。然后呢还有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这烟花这些东西吧。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用无人机或者其他的可能更安全的灯来代替这个烟花，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觉得就是以后科技如果更发达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用就是VR 来观看烟花，那样就是既会防止烟花造成的伤害，也可以防止就是烟花对空气的污染。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要等到这科技很发达过后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每次过这个节时，你有什么特殊的过法或传统吗？
嗯，我其实就是对这个节日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太，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我也不怎么就是庆祝一些节日了嘛，就是可能。嗯，可能，但是我可能现在最喜欢的可能是圣诞节吧，可能因为可以拿个礼物，然后就是也是在放假嘛，然后天气也比较冷，还可以去滑雪吧，所以可能就圣诞节，然后也没什么太大的传统嘛，以前就是还有就是买一个圣诞树嘛，但是现在就也懒得就是摆上圣诞树，然后摆灯了，也没什么太大的就是传统，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过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是一般来说节日不怎么过的吧，就是如果有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大的一个传统，那可能稍微就是去就跟着做一下，不然的话节日对我来说一般来说就是哎太好了放假或者怎么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如果能够让我保留一个节日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会保留圣诞节，因为虽然说这个节日我也不庆祝，但是至少学校里面可以放两个星期假，那就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节日本身的话，那么我觉得我唯一一个就是以前会真正就是去全面的庆祝的节日大概就是万圣节了，但是我现在年龄稍微大点，所以我觉得我不去讨糖了，但是呢我还是如果有空的话我会去刻一个南瓜，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南瓜放在门外，然后别人就知道你这一家有糖的就可以来了。但是我为什么喜欢万圣节呢？我现在还是喜欢，因为我们家就会到这个时候就会买一些糖，然后没送出去的糖我就可以吃掉，所以在万圣节之后的几个星期就一直有什么很好吃的糖啊巧克力在家里，所以我觉得挺赚的。但是其他的节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不庆祝吧。
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最喜欢的节日应该就是圣诞节，因为那时候我就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但是我长得更大以后，就是我也慢慢的没有收到那么多礼物，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太大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万圣节。但是我就是在所有节日里面，我经常不会庆祝他们，不过我会庆祝就是最大的一些就是新年、圣诞节、万圣节，就然后这些。然后万圣节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穿服装，然后跟朋友一起去讨糖。然后像前面嘉宾一样，我也喜欢就是万圣节的以后的几个星期，我喜欢就是可以随便吃糖。但是这今年就是我们家里剩下的糖我们就放到柜子里，但是就是几个星期后我去找他的时候都不见了，然后我问我的妈妈以后，她说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我就在我们的柜子里就搬了很多，然后想要找到这个糖，因为我就很想吃，那时候就是巧克力什么的或者就是糖，但是我还没找到，我觉得就是有人把它扔了，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 Pi Day， 因为我们的学校会搞一堆很好玩的一个活动，就像你去最快可以吃 Pi， 或者你去可以背 Pi， 你最多可以背几个数字， 然后你要是赢了，你也可以得一堆很好玩的奖励。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在春节就是做饺子。那天我全部人都会穿红色，然后我还有我的家庭会跟我们的朋友那玩。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节日可能是新年吧。我觉得就是新年，就是你可以，我小时候也放过就是手拿的那种烟花，所以呢挺好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年它一般下雪，所以呢要不就是可以待在家里，然后呢家里也很温暖，然后呢要不就是也可以出去玩雪，然后呢一般就是新年也不上学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日挺好的。还有呢就是新年，就是它这个日子也很特殊嘛，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第一天1月1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日子我也是很喜欢的。我其实就是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圣诞节跟新年是同一天，所以呢然后呢圣诞节我会收到礼物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为什么我对新年这么有好感的这个一个原因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新年我们可以看就是跨年晚会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过新年我是挺很喜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你们觉得就是哪个节日它最重要呢？然后呢这个节你过这个节吗？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节日可能是新年吧。我觉得就是新年是，就首先就是我感觉世界上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就是认可这个新年，然后所有人我感觉都是会庆祝这个新的一年嘛。就是不像可能春节虽然在中国就是很大，但是其他地方基本就是没有怎么就是太庆祝新年。但是新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日历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用的嘛，然后这个新年是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吧，然后就是给就是每年就是给所有的人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比较可能重要的一天，然后也有很多隆重的像庆祝，也有像很多新年晚会什么，然后也有像很多人也会就是前一天那个晚上就是半夜他会就数倒计时数到这个新的一年，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都重视这个新的一年，所以我觉得可能新年就是可能是最重要的节日。但是也是要看就是你看是看什么你来衡量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节日肯定是要取决于你在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地区或者哪个文化里的嘛。刚才一位嘉宾说新年，我也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就是像一些东亚或者东南亚就是有这个春节这个传统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春节或者是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哪一个节日搞得越大，庆祝搞得就是规模搞得越大，那么哪个节日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吧。那么你想如果是在中国或者附近的国家，肯定是这个春节规模是最大的嘛，因为你庆祝就要庆祝15天，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是一个家人团圆的一个机会嘛，所以说可能平时就一年只见一次的亲戚你都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春节在中国是最重要，但是在美国的话我觉得新年因为没有春节嘛，只有就是1月1号这个新年就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之前就是不到一个星期前就是这个圣诞节， 那我觉得在美国圣诞节肯定是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个节日你就是有好几天的这个庆祝，然后家人也会平时见不到的也会在这一天可能可以见到，然后还有礼物啊什么的。然后你在想基督教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宗教吗？那么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应该是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就是在美国里我觉得最大的节日应该是就是新年，或者就是新年，因为就是很多人会庆祝，然后在纽约或者什么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就是庆祝的东西，然后大家都会在一个地方来数，就是倒数到新年的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感恩节也是美国一个挺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个人不会庆祝感恩节，但是我觉得感恩节就是很多人都会就是来看他们很长时候都没有看到的家人，然后他们也会吃一个很大的就是感恩节的一些食物。然后在学校和工作里面，我也觉得有一个很短的假期，像两三天吧。但是就是感恩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应该是感恩他们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觉得感恩节也是对美国一个挺重要的节日。
我觉得要是你说哪个节日是最重要的，你要看你是啥样的人，你喜欢啥。然后对我最喜欢的节日是黑色星期五，因为很多东西都要打折，然后呢我的家人就可以出去然后买很多东西，然后就很好玩。
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我的生日，每年我还有我的家庭都会那庆祝，那我会邀请很多我的朋友来跟我庆祝，我们会玩游戏，一起吃饭，还会吃蛋糕。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打那个皮纳塔，每个人都会打一次，然后打开时候，那它就会掉很多糖，我们都会抢那个糖掉在地上。
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觉得哪个节日最重要，就是肯定要看，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国家，你在哪个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传统，或者你是哪样的人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肯定就是春节，它肯定是就最重要的节日嘛。但我觉得就是在美国，我觉得可能就是圣诞节或者感恩节是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就是你看这两个节日放假，就是圣诞节和感恩节，他们都是美国就是放假放得很长的一个节日，然后呢圣诞节要放得更长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对美国的历史而言呢，就是感恩节它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它就是差不多代表了就是欧洲第一批的移民过来，然后呢他们第一个冬天他们第一个秋天就是他们有丰收，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冬天可以活下来，然后呢这个到了以后就是后来就变成了美国这个国家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节日对美国的历史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我自己呢，我们家就是也会过圣诞节和感恩节，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其他人过得那么隆重吧。就是圣诞节我们有时候会挂灯，有时候会就是把圣诞树竖起来，但是呢有些年就是如果我们比较懒就不会搞这些东西。然后呢感恩节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亲戚家吃饭，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就什么都不干，然后呢就是刚好那几天不上学嘛，就在家里休息一下。那我想再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知道任何节日很有趣的历史或者故事吗？
就是我现在也 现在想不起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故事吧，可能就是像比如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嘛，但是就像春好像是春节他们就是会放鞭炮，因为有一个就是传说中就是有一个叫年兽的一个怪兽，然后要放鞭炮去就是去吓走这个怪兽吧，所以中国春节就是很多房子都是要挂着就是那种非常红的那种鞭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还有就是因为像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时间也会贴那个福的字嘛，然后但是这个福的字是倒着贴的，因为是个谐音梗，就是福到就贴了，就是你的福到了嘛，所以是一个谐音梗，就是谐音的，就是你的叫福就到你的这个家里了嘛，所以可能就这些故事吧。
我也是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感恩节是一个好像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吧，就是几百年前在那些欧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他们好像食物很少，然后有一些印第安人给了他们一些食物，然后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这一天就之后就变成了感恩节，当然不一定是正好那一天，但是就是在这个十一月份的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感恩节。然后另外我只知道一些就是比较基本的，像比如说复活节，就是从复活节是星期天嘛，然后他之前有一个星期五，就是那一周的星期五，就是传说中耶稣是在那一星期五是被钉死了，然后他在星期天复活，所以说星期五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反思或者说稍微比较沉重一点，然后星期天你就是会有那种复活节的彩蛋呀什么的庆祝的这种活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圣诞节嘛，就是所谓耶稣诞生的那一天，但是好像说起来好像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一天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我们有可能就一直都在庆祝一个随机的日子，因为这只不过是大家就是想我们就算他是这个十二月二十五号生的吧，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也就是以前也不知道就是很多节日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们的来历，但是我刚才就是搜了一下，就是一点点，然后我也是就是查到了，就是圣诞节是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然后也是庆祝就是基督教的耶稣的就是生日，但是像前面嘉宾已经讲，我们也不确定这是他真正的生的一日那日。然后就是就是刚刚过的就是美国的七月四日，然后就是这个是庆祝就是1776年他们就是签那个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合同，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也是开始就是放鞭炮然后放烟花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庆祝方式。然后就是我忘记讲了，但是就是圣诞节就是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庆祝的方法是慢慢的就是来的，就是像发礼物，然后像打扮一个树或者怎么的。
我知道一个可能就看你问谁吧，可能不是就对我可能是一个节日吧，就是星期五，然后是个十三号，然后很多人就说这是一个特别不吉祥的一天，因为在很多神话里说，像在耶稣那个埃夫画里面那个 最后的晚餐还是什么，然后呢有第三个十三个人，然后呢那是背叛耶稣的那个人，所以然后呢所以第十三个数字就很不吉祥。
嗯，我觉得一个节日有最有趣的一个历史是万圣节。2000年以前，凯尔特人认为10月31号夜晚，那活的人和死的人可以见面，那然后死的人的灵魂会来到活人的那世界，所以他们就做活，然后穿了很可怕的一些衣服来吓走那些不好的灵魂。
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圣诞节它的历史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也有人讲过嘛，就是耶稣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生的，但是我们现在就用12月25号来庆祝他的生日。但是就是我有老师说，就是其实有人猜想耶稣其实可能是9月份，或者甚至是春天他的生日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基督教他们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发展的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吧，但是罗马人他们要庆祝一个很大的节日叫 Saturnalia， 然后呢这个节日呢就是也是一个交换礼物的一个节日，然后呢就是在罗马这个传统里面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日，所以呢就是这个基督教他们就想把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耶稣的生日就是可能跟这个节日在一起过吧，这样就是有更多人来过他们这个节，然后呢过节的这个时间也有很少的冲突，然后呢就是后来这个罗马帝国毁灭过后呢，他们也就是继续用这一段时间来庆祝圣诞节。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节日呢就是April Fool's Day， 就是愚人节4月1号。我知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传统，就是好像在法国他们喜欢就是用鱼来过愚人节。然后呢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一天就是他们上法语的那个班，他们就捡出了很多有纸的小鱼，然后呢在后面贴了胶，然后呢就把这些鱼涂成了很多就是非常难看的颜色，比如说就是来乱涂吧，就是比如说紫色呀、橘色呀、绿色呀这些的，然后就到处在教室里面贴，然后呢也会就是偷偷贴在其他同学的背上面或者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过愚人节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短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好，大家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接下来这一段是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那我们先来听一句对话。
The 4th of Jul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Got any plans?
Not really. I've been so swamped with work that I'll probably just play it by ear.
That's fair, but don't let the holiday pass you by. We're having a backyard BBQ. Just family and a few friends. Nothing fancy, but it should be fun.
Sounds nice. My family used to go all out with fireworks and decorations, but lately we've been keeping things simple.
Same here. We're trying to keep it low-key this year, too. Good food, good people, and maybe sparklers if my cousin remembers to bring them.
Honestly, that sounds perfect. I've been burning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for weeks now, and I could really use a break.
Then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by. A little food, a few laughs. It's a great way to blow off steam.
You're right. I'll see how I feel, but I might just swing by. It wouldn't feel like the 4th without some kind of celebration.
Exactly. No pressure, but you're always welcome.
那我们来把这一段对话来翻译一下。七月四号快到了，你有安排吗？
没什么特别的，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可能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那也可以，不过别让假期就这样错过了。我们要办一个后院烧烤，就家人和几个朋友，不铺张，但应该挺有意思。
听起来不错，我家以前特别讲究，烟花装饰样样来，但最近都简单过了。
我们也是，今年想低调一点，吃点好吃的，聊聊天，也许点点烟花棒，要看我的表弟记不记得带。
那听着挺完美的，我这几周一直在拼命的工作，真的想歇一歇。
那你一定得来啊，吃吃东西，聊聊天，是一个很好解放压力的好方法。
这个你说的对，我看看状态，如果可以的话就去一趟，没有庆祝总觉得不像独立日。
没错，不勉强，但你随时欢迎。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些词语。 Play it by ear， 随机应变，走一步算一步，不事先做计划。这个短语原本来自于音乐术语，意思是凭耳朵弹奏乐曲，也就是不看乐谱即兴演奏。引申到日常对话中，它表示不做具体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行动。
Pass by， 错过，这个短语指的是某个机会或时刻从你身边经过，而你却没有抓住它，通常用于提醒别人不要错过美好时光或机会，鼓励别人积极参与，或不要因犹豫而错过重要的事情。
Go all out， 中文的解释是，倾尽全力，不遗余力，非常努力的做一件事情。这个短语表示不惜代价或尽大努力的去完成某件事情，通常用于庆祝、比赛、工作等情景中。
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过度操劳，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或应酬，透支精力。这个比喻来源于蜡烛本来只从一端燃烧，如果两端同时点，虽然亮度更强，但燃烧得更快、更短暂，用来形容人早起晚睡，身心疲惫。
Blow off steam， 情绪发泄情绪，解放压力，消除紧张，源自蒸汽引擎，当压力太大时需要放气以防爆炸。比喻一个人情绪或压力聚集过多时，通常需要用某种方式解放，比如运动、聊天、休闲等。那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就到这里了，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节日。其实每天都是一个节日，比如说前天是 Yellow Pig Day， 就是数学界庆祝七这个数字的一个日子，昨天是 National Sour Candy Day， 就是全国酸糖日，然后呢，今天是 National Football Day， 就是全球橄榄球日。那如果让你来发明或创造一个节日，这个节日会庆祝什么？然后呢，你会选择一年哪一天来过这个节？
我没什么特殊的想法吧，可能是一个摆烂的节日呗，可能每年 可能是随便有一天就是这个节日就是摆烂嘛，然后这个庆祝的方法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嘛，然后放假，然后不用上学不用工作。我觉得这样就是节日可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然后我也就是特别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节日吧，让别人休息一下，然后在家里摆烂一会儿。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可能设在冬天的一天吧，我觉得可能一月几号，让我正好可以多一天去，可我可能去滑雪一下吧，可能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原来想法也差不多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节是放假节，然后它就是庆祝所有的节日嘛，或者就是一个节日节。那么怎么庆祝呢？就是这一天就放假。那我觉得像比如说你可能一个感恩节会庆祝一整个周末，或者一个圣诞节你庆祝两个星期。那我觉得这个节它应该庆祝一整年嘛，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一天实际上是我的生日，但是整年都放假。那么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或者说另外一个节日可能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节日嘛，那么这个肯定就是得要在我的生日上了。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我的一些想法肯定你去查的话总归都可以查到，这一天就是这个节，那一天就是那个节。我随便说一个袜子节，估计就有一个袜子节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节日是比如说后代节，那么你想母亲节父亲节你都要给礼物啥的，那如果有一个后代节，庆祝方法就是家长给后代礼物，或者说爷爷奶奶也可以，那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食物节呀，比如说所有食物都免费，或者是游戏节或者电影节呢，就是比如说一整个星期都放假，然后所有的游戏都免费玩等等。
我觉得我要就是创造一个节日的话，我会决定就是放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后，所以我们有一个更长的假期。然后就是现实上的话，我也不想要就是创造一个很复杂的节日，所以我就会选就是或者我就会选就是那天那个节日，就是很多东西都会变成免费，或者就是那天就是你可以选一种东西，像电视、衣服、食物，你可以选一种东西，然后你那天就是那天所有那种东西都会变成免费。或者我想也可以就一个像黑星期五一天的，但是在在就是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那时候，就是但是每个商店都是必须要都会50折。然后因为就是黑星期五的时候很多商店都不会有什么折扣，然后我去商店的时候我也会很生气，因为我那天是想要买很多东西的，因为都会很便宜，但是很多商店都没有什么折扣，然后都会我就就回来的时候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因为太贵了。所以然后另一个想法也就是那天那个节日我们都不干什么，然后对。
我觉得要是我要创一个节日，要不是一个睡觉的一个节日，就那天你就不用上学，然后呢一整天都要睡觉，然后可能就冬天可能好一些吧，因为那些就那个可能一个星期一吧，因为那些人一般都不喜欢星期一，因为都是那一周第一天要上学。然后呢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可能要搞一个 leap year 的一个节日吧，就是每四年，然后呢二月份要多一天，然后那一天就要放一天假，然后呢你想干啥然后就可以干啥。
我会做一个海绵日，在3月10号，这一天就会庆祝海绵，因为他们因为海绵会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像擦桌子、洗碗，还要画画。
我觉得如果让我来创造一个节日，我可能会创造一个就是茶壶日，就 teapot day， 因为呢，就是我最近在看就是有哪些网络上有哪些 error 嘛，就是比如说常见的一个就是404 error， 就是不存在。然后呢，那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呢，就是418这个 error， 就是说，我是一个茶壶，然后呢，好像就是源自于这个以前，有些人他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程序要交给一个烧咖啡的一个壶，然后呢让他来烧咖啡。但是呢，有一年愚人节，就是他们就加了一个这个可能像一个彩蛋吧，就是说这一个418 error， 就是他就是说我是一个茶壶，因为你把这个代码发给一个茶壶的时候，他不能来烧咖啡，所以呢他就会告诉你我是一个茶壶，我不能来烧咖啡用。那就因为就是这个error 它就是418，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就会在4月18号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一天，比如说人们可以就是来了解这个可能茶壶会的历史啊，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跟计算机就是有关的吧，就是可能关于这个这个 error， 或者也可以关于其他的。对。那就是我们过有一些节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啊这些的，我们就是学校和工作都会放假。那你没有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些节你觉得其实不应该放假，就是比如说总是应该在星期一或者在一个就是上学或者工作的一个日子上，这样就是不会放假。然后呢我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愚人节或者 Pi Day， 就这两个嘛，就是这两个就是如果你工作上，那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或者你在学校你可以跟老师和你的同学庆祝，所以呢就这些节我觉得是可能的。
就是我也同意，就是这个愚人节就是放假就是非常没意义嘛，就是你还要就是你这个愚人节你得去你这个学校或者去这个公司才能弄这些捉弄别人的这些行为吧。然后还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像情人节不用放假吧，我觉得像情人节没什么像就是文化的什么重要嘛，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节日嘛，所以就觉得这种就是不用放假。然后还有可能可能我觉得圣诞节也应该不需要放假，因为像圣诞节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玩的一个节日，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这个文化的重要。然后就是就是晚上就是小朋友会去捉糖嘛，所以应该这个还是保持现在就是不放假的这个状态吧。然后我也不知道，没想不起其他的节日。
我觉得Thomas 真的是好学生啊，他竟然有放假的机会还说不想要放假。我觉得肯定是所有的节日都得要放假嘛。或许愚人节是唯一一个我愿意不放假的时间嘛，因为你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搞别人，不然的话你只能到家里搞你自己的家人，那你平时每天都可以搞是不是。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所有的节日都应该放假，并且每个节日都应该放2个星期。然后我的生日应该放一整年。 这是我的逻辑啊，所以我肯定和 Thomas 不同意的。
我觉得就是节日的话，我觉得有大的节日的话，我们应该放假，就是一天或者两天的假。但是就是比学校放假的前2到3个星期，所有的节日假期都取消，因为这年我们放假是在星期二，因为我们就是前一个星期有一天不能上学，因为有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早放一天假，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情人节可以不放假，然后很多人觉得哥伦布的节日也可以放假，因为很多人都不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找到美国这地的人。
我觉得要是那些要是要放假的那些节日都应该是那些就好玩的，然后你可以待在家里的，但要是学校搞一下什么好玩的活动，我觉得都应该不放假。
我也同意，我觉得就是愚人节这个节日就是肯定就是不放假好啊，然后呢如果就是把它改一下，就是不要定到每年的4月1号，就是比如说定到每年的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五，因为就是那这个就是它会保证就是每年你这个节日你都会肯定在，要不在上学要不在上班嘛，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其实星期五会好一点嘛，就是刚好一周结束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星期一就是一周刚开始，然后呢你就可以好玩一点的来开始这个这一周，然后呢另外一个假期呢，我觉得就是Pi Day， 主要就是因为今年的 Pi Day 好像过在了星期三还是星期五上，我忘了，但是呢就是刚好跟我们学校数学 club 它是每周星期四的 meeting， 所以呢就是刚好跟这个 meeting 给错过了，所以呢就是很遗憾我们不能在 Pi Day 上来庆祝 Pi Day。 虽然我觉得这个没有就是很好弥补的方式，因为 Pi 是 3.14 嘛，所以刚好就在3月14号过，但是你每年又不能保证就是3月14号可能是就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或周五这样你可以来庆祝，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一个节日就是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工作都是一个就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因为就是你可以带派来分享给其他，然后呢这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节日，然后呢就是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而请假，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派就是在很多工作然后呢其他方面他们都会用到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用到这个数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就这一天不应该放假。那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星期六同一时间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